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经常提到呢，就是观音堂的南京菩萨嘛。
对，
南京菩萨跟南京市有没有关系啊？这个城市
跟南京市啊有点关系啊，有点关系真有关系啊，因为南京菩萨他在这个南京的地方待了很长时间呢。哎
啊，那其他地方比方说北京菩萨就没有这样，
没有所以你们比方说这是叫法不同，比方说你们现在叫卢台长，那么也可以找澳洲的那个电台的那个卢台长，也可以讲啊，在澳洲的卢台长，对不对啊？如果卢台长你大家都知道，如果是大家叫菩萨的话，你要说澳洲菩萨也可以讲啊。
嗯嗯，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嗯，听得懂。
嗯
嗯。
想问一下，就是南京菩萨跟太乙真人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没有直接关系。南京菩萨很厉害的，南京菩萨非常非常厉害的，他现在协助观世音菩萨在人间弘法，在度人呢，他很厉害的，他管土地的。
因为有些同学确实和南京菩萨缘分很深嘛，一直梦到南京菩萨。
对，
就是能不能请台长开示一下，讲一讲南京菩萨的来历啊？
我就讲给你听一点点吧，不能讲太多。南京菩萨当年在人间的时候，他也就是跟济公活佛一样，他就是说能够帮人治病，就当场就见效的。啊，你这个人躺在床上，他跑过去帮你治病的话，一会儿这个人就可以站起来的。这个人风瘫了，他也把人可以站起来，就跟当年济公活佛一样的，明白了吗？
哦，厉害了。
在当时在这个这一代，就是名气响的不得了，谁都知道他是活佛，明白了吗？他的法力在人间的时候都不得了的，我只能讲给你听这点了，明白了吗？很厉害，很厉害的。他就是当年在这块地方的时候，说谁都知道他啊，是三村八里啊，生什么怪病啊，都去找他，一看就好。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了。
他跟台长的缘分也是非常非常的深的，明白了吗？
好的，感恩南京菩萨，感恩。
他不是你师父不是说你他看到南京菩萨嘛？然后昨天我就问了他，他说我说你菩萨动了，你感觉就是说有没有感觉到有看到南京菩萨？他说有。
看见了不啦？我跟你们说，南京菩萨力量大的不得了，他管的，他很厉害的。告诉你啊，他也是像当年济公菩萨一样有求必应的，很厉害的他，非常非常。所以我有些话我不想讲，明白吗？自己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真的很灵，
很灵啊，灵得不得了。
我那个南京，他说他看到南京菩萨，他就很感觉很开心，很正，很活的那种感觉。
因为南京菩萨是等于，其实讲一句现在的话叫承上启下，就是把你们托付给菩萨的一位菩萨，听不懂啊？把你们托付给观世音菩萨的一位菩萨，这还不懂啊？
真的很感谢师父，因为昨天看了直播过后，他今天早上他告诉我他梦见什么，他梦见他找厕所，然后他上厕所都小便小了很多很多很多出来，排了很多出来，他很开心。
那就是他现在排泄的话，就是说明他在消业障呀。
所以感恩师父。跟观世音菩萨能够加持他，让他可以更好好的修行。
一个同修梦到在东方台，同修梦到拜东方台的观音菩萨，忽然佛台上的南京菩萨活了，看上去呢比照片中还要更加精神矍铄的样子。南京菩萨忽然指着他，很庄严地说，让大家都要像他一样做放生之前的祈求。梦中呢 同修觉得很诧异，因为自己放生时候从来不会求别的事情，但是醒来一想，每次放生前都会在菩萨面前说一句话，求菩萨保佑我化解冤结，消除业障。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南京菩萨在提醒大家都要这样祈求，不要求就是延寿什么的，只要求化解冤结，消除业障就可以了。
对，完全正确，南京菩萨就是在提醒大家。
哦，好嘞，师父。
我从上海七元，就是这次带回了那个南京菩萨和观世菩萨的像。
啊。
本来呢，我的佛台是很小的，然后呢，我就想听到师父一直说南京菩萨挺灵的。
嗯。
他的法力无边。
对。
求什么都灵。
嗯。
然后呢，我就带了以后呢，因为这个佛台呢，我重新要设置的话呢，要扩大一点，我买个厨。
啊。
那买厨的时候呢，要定制的嘛。
嗯。
要几个星期。然后呢，我就把菩萨的像包好了以后放在我的矮柜上面。
嗯。
然后呢，有一天我就看到那个墙上面，我的一面墙上面出现了南京菩萨很大的像。
哦。
前半生。然后第二个出现呢是一个西人，
啊，
他戴的眼镜，是圆的，黑的，
啊，
黑的那个框圆的眼镜。
啊。
然后就出现了师傅。
啊。
在他们三位呢，就是分别出现的。
哦。
啊，后来呢，因为出来了，我就供上了这些佛像。
啊，你眼睛就是在墙上就看见了。嗯。
看到的影子是白光的。
啊。哦。
轮廓很清楚。
嗯。
这三个出现的三个人物。
啊。啊，
然后呢，我就佛台来了，我就就请上去了。
嗯。
请上去这几尊菩萨呢，我就看。就是特殊的反应，就是我看到了南京菩萨，就是热泪盈眶。
啊，
这个眼泪，哎呀，不得了。
啊，
像我以前在观音堂，我也一直看到那个南京菩萨的。那南京菩萨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慈祥，
对，
就栩栩如生。
对。
就是活着的，我就感觉。但是呢，我就没有感觉，就像我放在家里那个就供上去的感觉。
嗯。
然后呢，我就想到师父说的，你求什么都灵，只要你真心的心里很干净的求。
嗯。
那时候我就想，那肯定是我跟南京菩萨很有缘分。
嗯。
那我就请南京菩萨，我说听师父说你挺灵的，那今天晚上是不是能够告诉我，我和南京菩萨到底是什么缘分？
嗯。
然后呢，真的那天我晚上闭上眼睛的时候，那就出现了画面。首先呢，看到是一个场面很乱的，都是大人，那是乱哄哄的。那个时候呢是晚上，好像有月亮。第二个出现的呢是一群小孩，那小孩都在哭。然后呢，我就看到了第三个画面，全部都是躺在地上的，好像是尸体一样的，
哎，
大人小孩。
嗯，
就是我一个人。我当时我就感觉他就是我一个小孩，两岁左右，长得很漂亮，额头很大，就看着前面在笑，就是很可爱。
嗯。
然后这个就结束了，这三个画面就没了。那我就想，可能就是南京菩萨救了我吧。
那当然了，100%的，就是你可能是在战争年代的时候啊，成为孤儿，菩萨救了你了，嗯。
那是不是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啊？可能
有可能的。
有可能。那我后来我就翻。
南京菩萨在整个江苏一带。当年因为他当年活着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菩萨，大家都知道啊，非常厉害。他手上往人家身上一碰，人家病就好了，就这样的。啊，
哦，
他很厉害的啊！他就是说，比方说，他只要在你手心上写个字，啊，你马上病就好，啊。
所以说啊，师父介绍，南京菩萨是法力无边的。
他当时在江苏省一带，因为他是活着的，后来他就走掉之后，人家才封他为菩萨的，明白吗？
那就我就想，为什么他出现第二在墙面上出现第二个画面人像的时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西人。
嗯， 是
啊，他的脸又有点像印度人，但是又不像印度人，就是感觉是欧洲人。
嗯，我告诉你，任何一个菩萨，他跟我们一样，也是有多少世的，你听得懂吗？
嗯，我听懂了，然后我就翻阅了材料，我就看一看博客啊什么的。后来我就看到这个，这个西人，我也蛮想知道他究竟是谁，而且我看到了那个记载，历史的记载，就是在那个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是一个德国人，他用了自己特殊的身份，拯救了南京当时受难的25万人。
嗯，
他就是张尔大贝。
对，
就是他。
啊，我不想讲，我不想讲。
我知道，
啊，
我知道了，我都
知道了。我告诉你，戴副眼镜圆圆的那种，啊。
对对，就是一个西人。
啊，他就是下，他就是南京菩萨下来，当时来救的呀，救很多苦难的中国人呀。
哎，就是我，
啊，
我想也是这样的。
嗯，
然后我在那个我们的观音堂看师傅的视频的时候，在这个。电视机的旁边，因为那个时候呢，每一次都是不是把那个视频占有全部的那个屏幕，还有留有左边右边都是黑的，我每一次都能看到南京菩萨，还有这个西人，还有师父。
啊，那你
也都能看到，
看
到了，啊，很开心的。
是啊，
真的，这个张尔达贝是很伟大的。
啊，我告诉你啊，真的救了25万中国人啊。
对，
告诉你，这个
是，啊，
所以这个世界你知道有很多很多菩萨下来救人，他要化成不同的身来救度不同的人的，你听得懂吗？
嗯，我知道。
啊，就这有的事情不能讲的，不能多讲。
啊，
师父开示过南京菩萨，比如小孩学习啊，可以求南京菩萨。那，因为师父也开示过南京菩萨是掌管土地的。遇到什么事情还可以祈求南京菩萨呢？平时遇到什么事情还可以祈求南京菩萨呢？
我什么时候说过南京菩萨掌管土地的？瞎搞了。
土地是？
不是土地，南京菩萨，我告诉你，非常灵，非常灵。他在帮助啊，观世音菩萨在人间弘法救度众生的，他的法力很大的，我只能讲到这里，明白了吗？他而且是协调天上很多各种宗教的，
哦，
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嗯，好了。
啊，弟子错了，弟子理解错了。
南京菩萨，我告诉你。当年在人间的时候，他就是等于能够非常厉害的，他就手一指，你的癌症就没了，或者你就肿瘤就没了。
哎呦，我厉害！
当年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求他，求的灵得不得了的。
哦。
啊。
那南京菩萨就是曾经在过南京，是吧？
对了，而且在农村，当时人家都叫他活菩萨的活佛，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哦，
他当年很厉害的。他在江浙一带地方，就是像是像扬州啊那个南京啊，就这一带地方都知道他。他就是说可以让人家死掉的人可以醒过来的，当年都有历史记载的，
哦，
很厉害的。
嗯，
啊，我告诉你，他现在在天上的法力大得不得了。好了，嗯
嗯，好的好的，谢谢师父开示，谢谢师父开示。
而且他很慈悲，
我的问题，
而且他很慈悲啊。所以很多人傻了，你供南京菩萨的话，你不知道灵多少呢。嗯
嗯，可以遇到事情也可以求南京菩萨是吧？
那当然了，你看，哎，这有些话我就不想讲了，因为我是想，反正你们好好修，对不对啊？就是说尽量不去求菩萨，如果真的什么大难了，你求南京菩萨，当然也很灵啊，灵的不得了的。
嗯，明白明白，师傅，明白师傅。
好了好了。
嗯，好的好的好的，今天我的问题问完了。
文师傅，当年德国人蒋奥拉贝是那个南京菩萨的化身，来到南京啊，拯救了25万人。1950年1月5号他往生以后啊，因为他完成了使命而且立了大功，所以说呢，那佛菩萨们呢就提升他的果位，成了十地菩萨，对吗？
对呀。
感恩师父。
我看你是蛮会考古的嘛。
那有一天我早晨很早醒了，三点多就醒了，然后我总想知道南京菩萨他到底是谁呀、啊？我想
大菩萨，非常大的菩萨，他绝对、
嗯、
他绝对有这个实地的果位的。
嗯，
你们、
嗯、
你们看看他，真的是很厉害的，当年在人间呢，我告诉你，拍你一下，呵呵，病就好了。
我
跟你说，
我就是，对，我就以认为是他就是，嗯，
不知道，
那个、
不知道、
哦，你不知道，你不说，我就知道了。
没有，我真不知道。嗯、
那一天早晨一清晨三点钟我醒的时候呢，我就一下跳出了四个字，因为我妈妈从小以前说过的这三个字。
三个什么字啊？
茅山什么什么，这是四个字。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查，查出来是这样的，我就觉得就很像。
不一定的，嗯。
啊。
好了，
嗯、
他是菩萨了，嗯、菩萨已经不 是,、
啊、
是不是一般的了，嗯。
嗯嗯。
就是说是这个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就是是不是就是菩萨显化给您这个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您再找工匠师做出来的，是这样吧？
我看你很会想啊。
啊，我是这样
想的。这个在很早以前我经常看见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只不过一直没有做出来。啊，后来机缘巧合、
哦，
人家做出来了，我一看就是我的，就这么一尊，我就把他请了，嗯，就是这样。
哦，啊、明白了，明白了，
啊、
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啊，就像
谢谢你，
就像南京菩萨，我告诉你，当时在南京菩萨啊，经常在指导我学佛。后来南京菩萨呢，那个我就跟南京菩萨说，我说我很想见见南京菩萨，他当时就跟我讲，他说，你以后啊，慢慢的。他就会看见我了，啊，慢慢讲，我讲好好修。当时台长也打过坐，那么打坐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你慢慢的会看见我。结果呢，我呢就慢慢的看见他了。看见他之后呢，我心想，看见他不能老留在脑海当中也不好，我要拜嘛，我也想拜嘛，所以我就呢就找了个画家，我就把我的这个看见的形象慢慢讲给他听。讲给他听之后呢，他就照我的意思呢，全部画画画。我就跟他说，我看到的不停的弥补，那不停的就叫他改。结果改完之后啊，我也曾经呢找过一个高人，他也是看得见的啊，他也看见我因为我自己看见了，我看见之后我还觉得会不会不像啊，是不是不像？结果这个高人说，哇，我的。哦哟，像，他就这么讲。然后师父呢一看，哎呀，我的南京菩萨都会动了，已经跟我讲话了嘛，我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南京菩萨像才这么出来的，所以都是这样的。所以你想见菩萨不难的，你心中只要有菩萨，你就会见得到了，明白吧？嗯，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啊，嗯。
师傅
你好。
师傅弟子给你请啊。
谢谢。嗯。
啊，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1986年属虎的，就说一下他身上有个灵性，然后要多少张小房子？
男的，女的？
男的。
86年属虎的。
对。
有一个人，脸短短的，长得像个猴子一样。
师傅，您再讲一遍。
脸短短的，一个男的，脸短短的，有两个颧骨，眼睛不大。
啊，他是我老公，我先生。
啊，那就没关系了。嗯。喂，你刚刚给谁看了那个男的？
等一下，
这个
那个声音不大好。
你刚刚给谁看？刚刚就给你老公看是不啦？
对，1986年。
啊，那就没问题了。那我看到他的是他本人，嗯，没关系。
啊。
嗯。
啊，脸白白的。
对，脸白白的。
啊。
眼睛不大，像南方人。
啊。
像南方人。
对，南方人。
看见了吗？
是的。
看见了吗？ 那就不是，那就不是灵性了，问题不大。嗯。
啊。
嗯。
他身上有灵性吗？要多少张小房子啊？
身上没灵性啊，刚刚看到的是他，是他本人呐、
啊。啊，没有灵性是吗？
是的，没有灵性。
啊，他就是脾气很倔。
脾气很倔、啊，你太客气了。脾气很坏。
对。
对，还这么客气的，整天骂人，我都看到了。
啊。
好吃懒做。嘴巴讲一套，
对，
自己又不动，
对对
对对对。但是他唯一的优点就是他会讲很多的话，说人家哎呀怎么怎么天花乱坠，跟人家从什么都能吹。
对。
对对对，明白了吗？
明白。那就是关于他的事业。
事业他没有，他没有什么大事业的。这个人一般的，一般的，嗯，嗯。
婚姻呢？
婚姻就跟你了。
对。
你属什么？
我是90年属马的。
他呢？他。
90年属马。
他属什么？
他是86年属虎的。
嗯。你坚持一下，好好给他念经，你们两个呢、
啊、
还能好下去。
啊。
马和虎呢？马和虎配合呢，叫马马虎虎。
哦。好。
马马虎虎。
啊、功课就是给
他
念心经。
给他念心经，给他念姐姐咒。
啊。
啊，你跟他两个人马马虎虎过一辈子了。
啊。好的，对，就是他，那个他家人都是信基督的，然后他不排斥我信佛教，但是就是也不支持我这样，所以我就是在功课上面就是就现在就是给他一直就是。
你要赶快求南京菩萨，这个求南京菩萨。
求南京菩萨。
哎，南京菩萨保佑，能够让我先生想通啊，能够啊让他能够支持我学佛。怎么怎么就怎么讲？
好，好，
好吧。
好。
师傅，我们平常都说是犯太岁，犯太岁。如果犯了太岁，这个人会怎么样呢？会遇到什么事情呢？
其实，其实犯太岁呢，也犯太岁主要问题呢，就是他到劫的时候会加重，加重惩罚。比方说太岁菩萨他来管理你的时候，那么你这个今年正好是犯太岁的话呢，本来呢你就是汽车翻一下人受点伤，可能你就被拉走了，这是怎么样、
哦、
那么还有呢，犯太岁呢就是你只要做一点点坏事，动一点点坏脑筋、
嗯，
他死盯着你的，因为你犯太岁的话，他就死盯着你。盯着你的话，就是像现在有时候警察的车开在你的车后面啊，他总能抓出你的毛病。你听得懂吗？
哦。
如果你没有警车在你后面，那你开车啊，他没事。你有警车在你后面，他总能找出你毛病。他一直跟着你，跟到后来你慌了。你只要有一点点犯规，他就把你叫下来。嗯。
哦，明白了。那师傅啊，你像我们，你看他们，这不是又在说啥？2016年加申年是猴年，属生肖属猴的是当值太岁。此外还有今年属虎的是冲太岁，属猪的是害太岁，属蛇的是刑太岁。
嗯、
你想这些犯太岁的人，一是要拜太岁菩萨，第二是。消灾吉祥咒每天49遍、
嗯、
第三还是还有什么方法去化解呢？师父，
实际上你看心灵法门它为什么这么事实，你看我们为什么放一个太岁菩萨的那个牌子、
啊、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放、
嗯、
我们一直在拜太岁啊、
嗯、
拜太岁就是岁岁平安啊， 所以有的时候、
哦、
有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个观音堂里面的菩萨他都有含义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你想观世音菩萨是管人间的，他是救苦救难的、
嗯、
那是肯定的，是我们心灵法门的那个观世音菩萨最重要的，对不对啊？
嗯，对对对对对。
那么你想想，接下来南京菩萨，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人过去都学过其他法门的，那么 法门跟法门之间呢，的确是有些问题。还有呢，西方教、
嗯、
还有各种各样的教派，全世界据说有800多个教派啊。
对，很多教派。
啊，那你想想看，这些教派呢，他们相互之间呢都有一些不一样，在天上他们都。就像刚才从我们的道教来讲啊，刚刚前面你没听到有一个人他的家里人过世了，结果呢他做梦了，在他要打进电话来，结果他说拼命的在观世音菩萨面前求，说打进台长电话想知道他先生在哪里，结果呢他没打进，没打进之后晚上的师父就到他梦里去了，帮他看图腾，一看到他爸爸，看到啊，看到他的老公啊在哪里呢，在那个叫那个道教田，道教天，他就问
哦，对道教。
哎、后来他就说，是不是因为他把他的爸，把他老公的那个骨灰啊，葬在那个道教观里面啊？
嗯嗯。
所以呢，我说当然了，因为道教天也是在天上的，他是属于啊，天天就是在36天里边的。
哦。
所以这个、
哦、那
啊，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都要当心的，不要乱放，就是啊。
哦，那是否就是除了我们心灵法门，你像这些犯太岁、冲太岁、害太岁的，就是还有需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求南，
你刚才说了拜
求南京菩萨呀，求南京菩萨保佑。
南京菩萨，
南京菩萨他是专门来协调每位宗教之间的矛盾的呀。
嗯、
他实际上就像人家外交大使一样的，他很厉害的。他就是说，过去有人，比方说是西方教的，他就是求了南京菩萨之后，他皈依到那个我们的佛教来了，而且呢，就他就做梦做到那个西方教的那个神父跑过来，把他轻轻的交给了那个菩萨，
就
这样，当中呢就是站着南京菩萨，是这样的。那么然后呢，我们那个还有一尊呢是太岁菩萨，就是我们要拜的嘛。为什么太岁菩萨？太岁菩萨不是你说不犯的时候不拜，其实你不犯也要拜，你拜他总是好，因为他是当值菩萨呀。
对对。
啊，你所有的事情都要拜他。你看看我们还供的观地菩萨，观地菩萨那
是
又是天上的护法，又是人间的护法，而且观地菩萨刚正不阿。他呢就是说啊，如果你要发生什么大重大的灾难了什么事情，太岁菩萨他会来救你的。他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正义啊，正义的象征。
对对对。
啊，所以再加上
释道儒这三教全部都很尊敬观音菩萨。
对对 对, 对。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心灵法门拜了几尊菩萨的道理了。啊，就是这个。
对对对，哎，真的是，师傅啊，真的，观地菩萨的那种浩然正气的精神，真的是在我们这人间流芳百世啊，都在。
对对，他非常正，他其实正的呢，就是说我们说他是已经是属于像天上的，这相当于天上的包公一样，像人间包公啊，就等于他是天上的，他非常正。
天上的。
啊。
哦。好的，好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同修他学佛4年，一直未能得到家人的认可，就是可在家中就不能在家中设佛台。请问师父，这是不是同修自己的问题呢？
当然自己问题。
是业障太深吗？
对啊，业障太深，学佛学的不够。他如果学的来真的是人家把他当菩萨了，家里当然会同意啊。这里面很凶，这里面很自私，这里面还要说，哎呀，我学佛。啊、好了好了，人家说你别装假了，假什么东西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就这位同修他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是就被一家人反对，然后他坚持为家人念经后有所改善。他婆婆是信基督的，且过于强势，希望同修信仰一致，在同修的坚持下妥协到可以念经，但是不许设立佛台，否则婆婆以后都不进同修家门。 就多次为此产生过争吵。然后今年婆婆要过来带孩子，就同修很怕和婆婆再发生争执，就十分苦恼，想请问一下师父，怎么做婆婆能接纳佛法，同意设佛台？
这还不懂啊？这么简单的事情，南京菩萨干什么的啦？赶快求南京菩萨呀！南京菩萨就是在天上专门管人间。你是什么其他的宗教，相互之间能够平和，大家能够相互转换的呀？赶快求他们就好了。
好。
听不懂啊？
师傅。
哎，听不懂、啊。
那他要为婆婆念心经吗？
要啊！不要念，不要，他是基督教就不要念，就跟南京菩萨说嘛就好了。
哦，
不要给婆婆念
好的
啊！人家西方教你不要念、嗯、念中念佛教的，否则不好的。嗯，
好好，感恩师父。
嗯，
南京菩萨在梦中，当然我不确定是南京菩萨。南京菩萨出现在梦中，会不会都是带揪的？就头顶上有个揪，还是揪有是没有揪呢？
对对对，都是带揪的。哎，
但是我在梦中，出现就是有位菩萨瘦瘦的，长得像南京菩萨，但头顶上没有揪。
哦，那
不管、就是、
那这如果脸像南京菩萨，一定是南京菩萨。
就是告诉我的修行，莲花有多大，告诉我的修行境界到哪，他都告诉我、
嗯，
然后告诉我，一次给我在梦中给我治病，真的只要告诉我一个星期，我的咳嗽没有了、嗯，现实中一个星期不到，我的病就好了。
我告诉你，南京菩萨看病灵得不得了。他那个时候在阳间的时候，他在人间度人做菩萨的时候，他就是的，他手到病除。我告诉你，在当地是名气响得不得了。
哎呦，是真的灵得不得了！现实中，我跟你分享一下，现实中我就咳嗽，我都咳，每到那两三点钟就咳，咳呢，和他们给我讲是不是去查肺，那我就去做一个肺镜，做出来都是好的，就是医生就说我这个肺那个管，就是前面那个食道管有点炎症，他说都是好的。然后呢，人家做医生就说你怎么一点不吃惊，一点不担心呢？我说哎呦，我讲我信佛，菩萨保佑我，没什么。然后查出来确实没有什么，他就给我开了个消炎药。他一个星期吃完，那么我的胃很弱，我就吃的消炎药太厉害，我就没有吃。然后呢，我没有吃，然后就做梦了。梦中在梦中，一位菩萨男就瘦瘦一个男的，就中医，就医师中医门口坐了一个女的，医生在门坐到门口。然后呢，这个男的就给我把脉给我看，然后门口一个女的就跟我说：“你好好给他检查，他这咳嗽很久了，你给他好好检查。”他就跟这个女的，这个男的医生跟这女的说，他没事，他一个星期就好，就不咳了。醒了，现实中我四天不到不咳了，药也没吃好了、就这么神奇。
我告诉你，你这个福报很大了。南京菩萨如果能够帮助你啊，你我告诉你，你真的功德无量了。南京菩萨只要到梦中来，我告诉你病一定好。哎呦，他灵得不得了。
我几次都是这样的，
很多人傻傻的，他在家里，南京菩萨他不供。南京菩萨不单单是当场救人显灵，他而且还有一个能够帮助你调节啊，在外面呢碰到其他法门呐、宗教啊，他能调节，帮你弄得非常非常好，
嗯，
好吗？
真的话，我还有好几次，然后呢，我一次就跪下来求，我讲我。跟菩萨跟南京菩萨说我要超脱六道永不轮回，然后呢我就是求观世音菩萨，因为菩萨就是在梦中，然后就像也是瘦，先是你看是你帮我看头疼，后来就是变成瘦瘦的，就像南京菩萨出现了，就是告诉我莲花有多大，告诉我的境界有多到哪了，要告诉我的业障有多少，就告诉我很清楚的，然后你醒了就我就是精神很好，我就知道。
看见了
就是这么神奇，
看见不啦？我早
就好多，我就不想在电话里跟你讲的那么那个，
啊，我告诉
你，就是那么神奇啊！我真的灵的，现在心里好嘛，灵的不得了，不得了
啊！因为你靠近，
还有我想请问，
有、
啊，
灵性倒没有，他过去学过西方教吧？
对对的，是的，
我看到有耶稣、啊。
对，就是信耶稣的
啊，他信耶稣的
啊，
台长厉害吧？
师傅很厉害，师傅好厉害。啊，但没有灵性，就是因为身体的问题，就是练、继续练小方子就好了、哈。
没什么问题的，你要叫他跟南京菩萨讲，
啊，
好吧。
那个南京，南京菩萨真的很厉害的。
嗯，很厉害，绝对厉害。
对对对对，我们以前我们家以前十几年前也是信耶稣，也是信耶稣的，
是吧？
但是十几年前那个南京菩萨其实就来帮助我了。
你看了吧？
真的，他把我爸爸带到我的前面跟我说，然后什么什么，你不要怕，你要什么，我们会帮助你。
看见吗？
真的很明。
我跟你们讲，我是不好意思啊，很多人傻傻的不供南京菩萨，其实南京菩萨，哎呀。他是
对对对，
他在天上是几乎是哎很厉害，他无所不能的，嗯。
对对对，他当时我爸爸已经过世，他带过来给我叫我爸爸来跟我说，什么都不要怕，我们会帮助你的。
看见了吧？
那个时候是、已经是2000年的时候了。
看见了吧？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看见过南京菩萨，当时我不知道是谁，后来就是看到那个东方台的那个南京菩萨像，我就知道那是南京菩萨。很感恩，很感恩南京菩萨。
师父到了澳洲之后，好几次都是南京菩萨领着我的，很厉害的。
是南京菩萨真的很慈悲，
很
好。
很好
后来也中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什么事情，他也会提醒。
对。
嗯，
经常会。
非常好，他会提醒你要好好修啊，你要注意哦。
他有时候急了
好好，
他会跑到你梦里直接跟你讲的，叫你怎么样怎么样。他真的是非常可爱的，非常可爱的老人。
对对对对对，他到梦里面有次告诉我，可能业障要到的时候告诉我，你一定要好好修啊，你要是不好好修的话，那个如来佛跟什么跟那个什么佛山王，他说会很难受，很难过的，很难过的。
就是因为你跟如来佛或者跟那个其他的菩萨有缘分，你听得懂吗？
对对对，南京菩萨所以真的很灵的。